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2月23号星期日的时事一周节目，也是今天的节目内容。英国的居民收到香港的信件，呼吁举报钟汉林。至于如果是将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悬红通缉的钟汉林送到中国大使馆，可以获得奖金。钟汉林回应说，
是造成一种的白色恐怖，即使这些的信息不是真确都好，我以及其他的被悬红通缉的香港人都不会是退缩的。这件事
香港法院颁令充公许智峰和他家人的财产。许智峰回应说，指控是随意捏造。香港民主党成立小组启动解散的程序，而香港记者协会就取消周年的晚宴。他们说政治气候蚕食商业的市场。美国国务院删除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中国外交部说立场严重倒退。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有住在英国伦敦的居民收到一封来自香港的信件，内容涉及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悬红通缉的香港独立倡议委员会创办人，目前身在英国寻求政治庇护的钟汉林。信中讲述钟汉林被指控是犯下的国安罪行，又列出一个的地址，并指如果将钟汉林是送到中国大使馆，可以获得港币100万元赏金。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郑乐哲的报道。
美国之音取得那封信件，收信人住在信入面所指钟汉林身处的地址的隔一条街。美国之音向钟汉林展示那封信件，他对美国之音说，从来没有住过在信入面所指的街道，也都没有住过在收信人的地址所在的街道。信中列出钟汉林被指控犯下的国安罪行，资料来自香港警方网站。文中指钟汉林在2023年12月离港之后到去年5月之间，以香港独立倡议委员会要员身份发布文章，参与外国机构的听证会，发表公开讲话，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贴文等，鼓吹将香港从中国分离出去，请求外国制裁，封锁中国和香港，以及采取其他敌对行动。信入面指他违反煽动分裂国家罪，以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列出他的个人资料，包括居住地点、性别、出生日期、高度、身形同埋种族。信件又提到，任何人向香港警方提供钟汉林嘅信息，或者将佢带到中国驻英大使馆，就会获得100万港元赏金。信件入面列出香港警方国安处就悬红通缉嘅电邮，又只有一个英国嘅 WhatsApp 号码，但系就冇提供号码。目前中方正申请喺前往加铸币厂兴建新嘅驻英国大使馆。钟汉林对美国之音话，在收到美国之音查询并看到信件之后，感到有些惊讶，
都会担心会不会是掌握到我的真实的行踪，掌握到我真实的居住的地点这样。但是再望下去，其实基本上入面的我的个人资讯其实都是一些错误的资讯。
钟汉林说，认为信件的目的是威吓英国的香港倡议者，
是造成一种的白色恐怖，即使这些的信息不是真確都好樣。但是、我想大家都相信在英國這裡是仍然有我們自己去發表我們意見的自由和權利。我覺得我以及其他的被懸紅通緝的香港人都不會是退縮這件事。
鍾漢林又說，在他被懸紅通緝之後，倫敦警方有派員跟他聯絡，有跨境鎮壓發生的時候，可以電話和電郵聯絡對方。收到這封信的人對美國之音說，似乎鄰居都有收到同樣的信件，因為信件上面並沒有收信人名稱，只有門牌號碼。收信人說，在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感到很震驚，擔心鍾漢林的安全。收信人說，這封信提供賞金，叫人將他帶到中國大使館。我的理解是，這個實際上是賄賂當地居民綁架他，並在違背他意願的情況之下將他帶到中國當局手上。我在網絡上搜尋了他的名字，發現他因為在香港的政治活動而在英國尋求庇護。 我擔心收到呢一封信嘅鄰居可能冇意識到呢一封信似乎係喺度試圖冒充英國當局，佢哋可能會認為需要根據信件採取行動嚟獲得獎勵。收信人話將會向國會議員同埋地區議會報告事件。收信人認識目前身在美國嘅香港民主委員會董事周永康，並向佢告知事件。周永康對美國之音話：佢同收信人好長時間冇聯絡。當佢收到呢一名收信人嘅信息嘅時候，仲以為係同佢討論美國新聞，但係隨之見到嘅卻係鍾漢林嘅照片，情況令佢感到震驚。
咁我就當然我一方面就好擔心啦，就覺得哇，咁有幾 extensively 啊，咁佢 send 呢啲信，咁二來好滋擾啦，一來我覺得就一來係對鍾漢林好滋擾啦，咁二來對我收到信嘅朋友好滋擾啦，咁三來都覺得就係呢件事咧，大家應該一定會攞出嚟講噶啦。咁攞出嚟講嘅時候，其實對於在英港人咧，可能亦都係會有佢覺得 shocking 嘅地方咧，即係究竟你香港政府或者中共，你無遠佛界去到幾遠？
周永康話：呢一次事件十分嚴重，因為鍾漢林正喺度申請政治庇護，呢一種跨境鎮壓係睇準人性弱點，喺鍾漢林嘅政治庇護未批出之前打擊佢嘅心理。佢話幸運嘅係佢嘅朋友好清醒，理解到呢個係一個抹黑事件同埋製造恐慌。
咁反而我覺得呢件事咧，亦都係令我即係一方面覺得就係、有少少慶幸，就係其實唔少英國嘅人咧，佢都心水清嘅，即係知道邊啲係即係中共嘅 propaganda 啦，邊啲係想煽動大家嘅情緒同埋仇恨或者係恐慌啦。咁而邊啲其實佢會睇得清楚咧，就係、其實鍾漢林咧先至係佢哋需要保護啦，同埋即係支援啦，同埋撐嘅對象啦。而即使佢哋唔係香港人，但係佢都有 follow 即係香港新聞啦，或者知道而家就係英國同埋中國嘅關係，或者香港同埋中國嘅關係，以至呢羣即係嗱在英港人係俾香港政府通緝，然之後以至去到咧就係甚至係用埋啲咁嘅手段，就係即係去甚至引誘，好似我朋友咁樣去引誘佢哋，就係將鍾漢林交出嚟，或者將佢嘅私人資訊交出嚟，咁然之後從而可以攞到呢個所謂咩100萬嘅香港獎金，但係佢哋都不為所動啊！咁所以呢件事情，我覺得係更加欣喜嘅。
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創辦人羅傑斯曾經在2018年指，佢嘅母親同埋母親嘅鄰居喺當年3月、6月同埋7月曾經收到嚟自香港嘅威嚇信件。羅傑斯對美國之音話：佢自己喺2018同埋2019年收到20多封類似嘅威嚇信件，嗰啲信件亦都同呢一封同鍾漢林有關嘅信件類似。佢認為事件嚴重，因為涉及懸紅通緝。並只將鍾漢林送到中國大使館就會獲得賞金。
I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 the police, the security services and
佢話英國警方、安全部門同埋政府應該認真對待事件。當中國正想興建一座超級大使館，而我哋都話前皇家鑄幣廠會係一個跨境鎮壓嘅中心，這個正正係一個例子。羅傑斯又話。寄出針對佢同鍾漢林嘅信件嘅人，似乎都有資源同埋能力去揾出佢哋嘅地址，令佢感到擔憂。
I always thought that this must be an orchestrated effort with
佢話：我一直認為呢個係有組織嘅行為，某程度上同中共有關。我唔認為一個普通人會有資源揾出我哋嘅地址。羅傑斯話：佢喺收到第五封信件之後，先至決定公開事件，喺大約1年之後，先至唔再收到呢一啲信件。佢認為公開事件十分重要。
It sends a message to whoever is doing this that actually we're not afraid and that we want.
佢話呢個俾發信人一個信息，我哋並不害怕，我哋希望全世界都知道呢一件事。美國之音已經向香港保安局、香港警方以及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查詢事件，但到截稿時間為止，仲未獲得回覆。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芝，倫敦報導。
香港政府去年在聖誕節前夕引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將7名被香港警方懸紅通緝的海外倡議者列為指明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潛逃者，當中包括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香港政府向原訟法庭提出沒收令申請，香港法庭星期一開庭，宣布充公許智峯、他的太太及其母親在香港的財產涉及的款項達到80多萬港元。有法律學者指，香港政府以打擊異見者的經濟收入來阻止他們發聲，是威權 政體和面臨民主倒退的地區常見做法，香港法庭迎合政府要求令人質疑他的取態。此外，香港政府反駁英國傳媒訪問被通緝的張希晴，又再次帶走同樣被通緝的劉嘉敏的親人問話。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發自倫敦的報導。
去年年底，香港政府說認為有充分證據證明許智峯曾經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並曾經將部分財產轉移到妻子和母親，因此需要沒收他的犯罪得益。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一以非公開形式聆訊處理沒收令，由國安法指定法官陳慶偉處理，並頒令沒收資產。許智峯在他的 Facebook 專頁反駁，那些資產除了他太太、母親在香港的財產之外，亦都包括一筆他作為民事案件提告人存放在律師樓的款項。許智峯曾經在2019年發起眾籌，目的是私人檢控起訴香港警方，挑戰他們處理示威的手法。許智峯說，這一項充公令荒謬絕倫，是不折不扣的侵犯人權行為，旨在報復仍在為香港民主和自由發聲的人，並對我持續在國際上倡議對港政策的工作進行政治報復。許智峯說，香港政府起初是指控他挪用眾籌款項和洗黑錢，但是其後發現眾籌資金原封不動存放在律師樓，就改變說法，指款項是危害國安的得益。他說，事實證明所有指控不過是隨意捏造，標準隨時變更，純粹是政治打壓。許智峯說，香港政府無法提供任何證據去證明他如何危害國安而得益。他說，最後唯有憑空估計我的 Patreon 收入最高可達1200万港元，就判定我應該被充公80几万，这种荒谬逻辑港共法庭却欣然接受，令人啼笑皆非。他又批评香港政府多年来指控他和民主派收外国政府金钱，但是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许智峰在香港的时候被控多项控罪，他在2020年11月取得法庭批准，在保释期间离开香港。香港廉政公署在2021年11月通缉他，指他煽惑他人在多年的立法会换届选举入面投白票和不投票。在2023年7月，香港警方亦都以100万港元悬红通缉他。香港政府指控许智峰串通外国政客伪造文书，以虚假资料欺骗法庭取得保释，又说他在2020年被裁定藐视法庭罪名成立，判监3年6个月。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香港法学者黎恩浩对美国之音说，威权政体和面临民主倒退的国家都是用打击意见人士或者人权倡议者的经济收入来阻止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越来越常见，香港都不例外。
本身呢啲嘅流亡海外嘅意见人士咧，其实本来就唔应该被通缉嘅。即係根据联合国人权专家，其实喺过去2年亦都不断强调咧，即係纯粹因为佢哋喺海外发表言论、发表政见而被视为危害国安或者係威胁国安，继而係通缉佢哋咧，呢、这个做法咧係违反国际人权标准，亦都係违反香港恪守呢个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嗰个嘅责任。
黎恩浩话，香港政府通缉或者对流亡海外的意见人士施压，往往得到法庭或者裁判官命令而行事，因此法庭不可以说他们没有任何责任。
香港的法庭在面对这些国安的案件，就会采取这些配合政府的态度。对于在将来如果面对一些跟经济安全或者金融安全的案件摆在香港法庭审讯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是都会继续用这个完全配合政府、完全是依从政府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判断而去作出裁决和作出审讯。这些问题一定是不单止影响海外倡议者或者海外的意见人士，亦都影响香港本地的营商环境和国际社会、国际投资者对于香港法治的信心和看法。
黎恩浩认为，以国家安全名义来没收个人资产是挑战私有产权。
咁亦都系即系会令到普罗大众同埋商界会睇到，就系如果当政府一日定性佢哋嘅行为咧系危害国家安全嘅时候，而国家安全嘅概念又相当之广泛嘅话咧，譬如金融安全啊、经济安全等等咧，咁佢哋嘅财产、佢哋嘅私有产权咧都会受到挑战或者受到威胁。
此外，英国广播公司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一刊出一篇题为《成为中国政府敌人的 A-level 学生》的访问，受访者是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传讯与传媒助理张希晴。他在去年圣诞节前夕被香港警方悬红通缉。年19岁的张希晴在2021年随家人移民英国，香港警方通缉他的时候用了他11岁的相片。他起初感到害怕，但是其后决定发声还击。他说，在被通缉之后收到威胁讯息， 又懷疑被跟蹤。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去信英國廣播公司反駁，表示反對和譴責內容，指報道是毫無根據，扭曲事實。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導。
成立超過30年的香港民主黨是決定成立小組啟動解散的程序，而另外一星期內被兩次取消春茗晚宴場地的香港記者協會宣布取消春茗籌款晚會，並且改為網上的拍賣。主席鄭嘉瑜認為事件是反映政治的氣候蠶食商業市場。下面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今年是落實愛國者治港後第二次立法會選舉年，多間傳媒在星期二2月18日突然間引述消息說，創黨超過30年的民主黨正醞釀解散，引起各界高度關注。事隔兩日，民主黨主席羅建熙等10名中委會成員在星期四2月20日晚召開中委會會議，討論前路去向問題。會後召開記者會，由黨主席羅建熙宣布正式成立3人小組，啟動解散程序。罗建熙说，小组成员包括他自己以及副主席莫建成、中委成员梁永权，小组将会研究解散安排，包括了解公司注册条例、党章要求等等，并且会物色清本人以及安排会员大会的程序，暂时未有解散的具体时间表。罗建熙坦言，过去从未想过民主党要面对解散，因此很多细节需要厘清。他又说，民主党目前大约有400名党员，其中较活跃经常出席会员大会的党员大约有100人，而解散的相关决定需要经过会员大会获得出席会员75%投票同意才能够通过。
解散这件事不是一个大家很恒常，我们日常按住平时所认知的事情可以作出决定的一些东西，咁所以我哋係要都真係去釐清一下究竟我哋嘅公司條例裏面嘅要求係點樣啦，我哋嘅黨章裏面嘅要求語係點樣啦。如果真係要解散嘅時間，佢嗰個嘅程序呢係必須要係經由會員大會出席嘅 75% 嘅會員同意，咁先至可以係通過解散。咁所以我哋喺未來呢一段嘅時間，除咗嗰個三人小組佢哋會去安排一啲前期嘅預備工作之外呢，咁我哋都要去同我哋嘅黨友去商討，要去跟我們的黨友去了解，要知道大家的想法，可能他們都需要知道，究竟中委會為何會有一個這樣的取向，究竟中間的程序是怎樣。我們都希望可以有少時間可以跟我們的黨友去釐清一下，讓大家呢都是感覺被尊重之餘，亦都是大家都是可以跟我們中委會一起去面對一個這樣的處境。
罗建熙多次被问到为何民主党中委会去年12月初才完成换届选举，刚刚上任2个月就突然间宣布启动解散程序，背后遇到什么程度的政治压力，这压力来自哪里，民主党中委会能否讨论不解散。罗建熙说，难以回应不解散可能性，亦不能够回应近日有关民主党解散的传闻。他又拒绝回应解散决定是否受到政治压力。他坦言中委会刚刚换届2个多月，星期三2月19日才召开记者会公布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建议。他一直以来都很希望继续服务香港市民，一直在香港这个地方付出，但是有一些决定需要去做，他不能够讲太多。雖然過去多年民主黨不能夠舉辦籌款晚宴，亦不能夠售賣獎券籌款，不過羅建熙說解散不是因為財政問題，而是基於現行的政治形勢作出決定，他亦不能夠判斷民主黨解散的決定對香港公民社會造成的影響，以至國際社會反應。他坦言民主黨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
我哋冇特別去諗一啲國際嘅情況啦，講真，即係我覺得而家我哋喺香港嘅影響力都好咧。其實即係我諗大家都明白，就係我哋有時候我哋嘗試去繼續去做啦，但係影響力其實亦都喺過去呢2年的而且確係同以往比較係有差別嘅。咁雖然我諗即係我哋又冇特別去考慮外邊嘅情況會係點樣啊，又唔同嘅國際環境形勢，然之後對我哋又會有啲咩我諗我哋就冇特別去諗太多呢啲部分。
有記者問到過去幾年多個公民社會組織以及民主派政黨相繼解散，民主黨作為民主派最大政黨亦啟動解散程序，對彰顯一國兩制有乜嘢影響？ 羅建熙回應說，對於多個公民社會組織解散感到可惜，民主黨啟動解散程序他同樣感到可惜，但他仍然希望一國兩制可以成功，但怎樣可以成功，怎樣可以做到香港市民、北京中央政府以及香港政府都同意，以至國際社會都同意，他認為要找到這個平衡點很困難，他希望香港社會可以有更大的包容，社會有不同的聲音才能夠推動社會進步。
我想近年我們都其實說了很多次，我們都希望社會是可以有更大的包容，即不是只是對一些政治立場，即我想政治立場當然我們希望可以很包容，在社會上面不同的事情的大家的理念，大家對不同的事情的看法，對於藝術創作，對於記者朋友，對於我們政府的批評，我們都很希望政府是可以有更大的胸襟可以包容，令到社會大家是透過，即雖然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很不開心，但是即 很不幸地這個世界很多東西就是有人批評，然後才會有進步，即這個就是一個社會這個世界的運作的模式。所以一些這樣的大家未必很同意的聲音，其實對香港來說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那種的香港的活力或者香港的一些生氣，其實都是來自於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大家各自都可以講到自己想講的嘢。咁我覺得呢樣嘢，我從始至終，即係由我從政之前，由我仲係做學生嘅時間，我已經好相信。咁到依家呢刻，我都好相信。
至於追求民主過超過30年嘅民主黨啟動解散，是否代表住香港嘅民主路走到盡頭？羅建熙話：爭取民主嘅路一向都好困難，佢相信即使民主黨解散，但係香港市民仍然有能力解決問題。羅建熙重申，希望香港社會可以繼續保持多元聲音。
咁我覺得即係喺民主嘅路一路都係好困難嘅。咁我都係嗰句，我對香港人都係有信心嘅。即係我覺得香港人係總係會揾到方法去處理到唔同嘅事情。即係而家個社會可能同即係大家預想中可能會有啲唔同，即係甚至其實我哋一路都講，我哋自己對於一國兩制嘅一啲想法同政府可能都有啲唔同。咁但係即係我希望呢一啲嘅唔同嘅想法都仍然係可以喺個社會裏邊繼續去流傳啦，亦都係有一啲嘅即係我相信社會係一定要多元先至會進步。咁所以但我對香港嘅香港人我係好有信心。
對於民主黨是否受到壓力宣布解散，民主黨創黨成員、前立法會議員李華明星期五2月21日出席商台節目的時候，被問到是否從中間人收到相關的訊息。李華明說他不是收到中間人訊息，他面對的是來自中國共產黨溝通的人，他強調從來都沒有中間人，他從來都是跟不同的部門機構溝通。李華明說他向對方問及今年12月的立法會選舉民主黨還有沒有提名，對方很簡單的回答說民主黨能否維持到12月呢，意思就是民主黨應該及早自行解散，以免接近立法會選舉期間民主黨拎不到提名入閘要有人負責。李華明坦言，就算民主黨繼續存在，亦會慢慢被陰乾，因為民主黨已經無法公開籌款，包括無法賣獎券，亦無法搞籌款晚宴，不能夠參與選舉，又不能夠會見官員，可以怎樣走下去呢？加上去年12月民主黨中委會選舉參選人被滋擾，對方將會有方法搞民主黨。民主黨前主席以及前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出席同一個電台節目，形容民主黨要解散簡直是天下奇案，因為去年12月的中委改選，參選人數比名額更多，是近年少有的黨員積極參選。他坦言不是太想在會員大會投票支持解散，但是民主黨目前都有不少議員坐監，他不希望有更多民主黨成員入獄，因此投票意向需要考慮很多。除了民主黨多年來未能夠舉辦籌款晚宴，多次被當局點名批評的香港記者協會，原定於上個禮拜六，也即是2月15日舉行春茗籌款晚宴，上個星期被富豪香港酒店取消預訂之後，原本改為下個星期日，也即是2月24日在日東酒店舉行。不過，記協主席在星期四在日東酒店外會見傳媒說，在沒有提供原因之下，日東酒店指未能招待晚宴，同樣臨時取消記協的春茗預訂。 記業主席鄭家瑜話：由於接連被取消場地嘅預訂，決定取消春茗籌款晚會，並且改為網上拍賣籌款。鄭家瑜話：去年年底已經開始籌備今年嘅春茗活動，邀請到公關公司、商界、立法會議員以及外國領事等購票出席。佢認為兩間酒店都係由上市公司營運，喺飲食業市道不景嘅時候，突然取消記協嘅預訂，唔係理性嘅商業決定，背後可能有其他方面向酒店施壓。事件對香港係一個相當大嘅警號，反映政治氣候正蠶食商業市場，不利香港嘅國際形象以及外資到香港投資。
咁記協我哋就覺得係兩間上市公司簽約之後，懷疑因為即係承受一啲政治壓力或者一啲佢哋講唔到嘅原因而被迫違約嘅話咧，其實即係對於香港嗰個形象同埋大家嗰個營商嘅信心真係完全冇幫助啦。咁頭先我所講啦，羅氏係香港嘅傳統望族嚟嘅。如果係做一啲五位數利潤嘅生意，對於佢哋客户同埋合約都無法自主嘅話咧，咁無論呢一件事係出於自我審查定係被施壓咧，都係好明顯係顯示咧香港嘅政治氣候蠶食商業市場嘅警號。咁呢個就係、是、我個人覺得就係傳統即係傳媒報導入邊時常警惕嘅，喺今時今日香港嘅營商風險。咁既損害香港嘅形象啦，亦都係即係不利一啲外資喺香港。
鄭家瑜話：記協的存在不是粉飾太平，今次的經歷亦體驗到香港目前的社會實況。他又表示不認為當局要施壓迫使記協解散。對於民主黨醞釀解散，鄭家瑜話：他不評論其他機構決定。他坦言記協 N 年前都有討論是否解散，但是辯論過後仍然決定繼續運作，而籌款晚宴告吹，對記協影響不大。
其他機構即係佢哋做自己嘅決定，我就唔會特別評論咯。咁記協就N 年前都有諗過下呢個問題，咁但係大家即係都係辯論300回之後決定都係唔適合咁樣。咁我諗我哋而家嘅情況咧，其實都雖然取消咗兩次，但係對於我哋嚟講都係比較閒嘅。咁我哋都會繼續專注做我哋嘅工作咯。咁唔吃喝玩樂就唔吃喝玩樂，呢個唔係我哋嘅 core mission 嚟。
對於民主黨宣布啟動解散程序，特首李家超星期五出席立法會新春午宴之後並沒有回應傳媒提問。民建聯就表示，民主黨過去路線越走偏激，對中國國家安全和香港社會穩定造成嚴重損害，宣布解散絕對是咎由自取，再次說明反中亂港沒有出路，從政者必須堅定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穩定，才能夠促進社會發展和市民福祉，為中國和香港作出應有貢獻。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美国国务院近日更新官网关于台湾的事实陈述，删除了原本不支持台独的表述，此举引发了中国政府强烈不满。北京方面在2月17号就指责美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严重倒退，并且呼吁美国立即纠正错误，避免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分析人士就说，今次的调整是否代表着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向仍然有待观察，但已经引发了外界对台湾海峡未来走向的广泛关注。据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美国政府多年来在台海两岸关系当中一直坚持基于台湾关系法、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和美中三个联合公布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并且反对两岸任何一单方面改变台海现况。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四在他们的官网有关台湾事实陈述进行更新的时候，是引人注目地删除了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但仍然保留了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况的内容。美国国务院的官网除了删除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之外，还特别提及美国国防部和台湾在科技以及半导体研发方面合作。这个官网同时表述，美国支持台湾在可行的情况之下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此回应说，今次的更新是例行性修改，目的是向公众传达美台之间非官方关系。这一名发言人又强调，美国仍然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并且致力于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并且说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况，并且支持两岸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分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月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国务院此举是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并且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郭家坤又指责美国 顽固坚持以台制华的错误政策，并且呼吁美国方面立即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停止升级美台实质关系。又说这个是美方顽固坚持以台制华错误政策的又一例证。台湾外交部在刚过去的星期日发表声明，说台湾外长林佳龙感谢特朗普政府对台湾的重视，台湾亦将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和经济以及社会人性。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